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以诚敬听道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0:16-33。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乡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喜，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
麻雀
还贵
重。放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好，感谢主。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为着你自己的听到，为着圣灵能够帮助你啊，使你有能力啊，也为着他所使用的讲台，我们大家同声的祷告，也为着弟兄姐妹啊，我们想一同的来祷告，祈求神祝福我们下面的正道啊，我们同声的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正在听我们的祷告，你在观察和查看着你儿女们的敬拜，我们相信你谦卑的与我们同行，主啊，感谢你不离不弃，一直引导我们走到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主日呼求你的圣名，愿你的圣灵亲自与每一个儿女同在，开我们的悟性，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话语的奥秘和你话语当中所给我们隐藏的能力，祈求主你看顾我们每个儿女，赐我们悟性的时候也牧养我们的生命，浇灌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面前如鹰展翅上腾， 主啊，求主你就保守我们下面的讲道，看顾你的仆人，看顾你的讲台，把它分别出来，愿你的话语，主啊，被宣告出来的时候，能够带着力量的领导会众，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改变和牧养。愿上帝你就成全此事，愿上帝你成全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愿你的圣灵就自由的运行。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好，感谢主。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不要惧怕逼迫的事。我们呢正在查考这个彼得后书。忽然间呢我们在就查到了这一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因为神有这样的带领，那我们就来查，因为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神就把这些话语就赐给这间教会，赐给众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他能够按时的供应我们的需要，荣耀归给他，感谢主。我们看这里面的经文，我们是看到了说主耶稣讲的，对门徒讲的说，我差你们去。这句话呢，这个差遣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先讲一个真实的事。就是我们大家，我觉得大人都应当知道这一个911的事情啊，就是2001年美国的这个纽约的世贸大厦被本拉登的恐怖分子用飞机把它给撞毁，死了有2-3千人那这次的暴力恐怖袭击呢，重创美国这个呢就使得这个令人对恐怖分子恐怖主义的危害呢深感震惊从此以后呢，美国政府就决心要铲除这个本拉登那直到这个10年之后，到了2011年，美国政府呢就发现了隐藏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本拉登，那他们就开始研究怎么样就能够击毙本拉登，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不能够轻易的轻举妄动的。为什么呢？首先是这个本拉登隐藏的地方是在一个房子里面，不能够确定在不在这个房子里面，又担心呢，因为他们是要到外国去执行任务又担心引起这个国际的纠纷，所以呢他们不准备用炸弹将隐藏的本拉登的房屋给炸毁，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就交给了美国的特种作战队他们的要求是击毙他不是炸死他，所以呢因着一个跨国作战的一个这样一个行动呢，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根本的这个普通的军人就完成不了只能交给这个海豹突击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战部队。那海豹突击队的6队呢就接到了这个任务制定了多种的这个作战方案，最终并且还演习了无数次然后就他们就乘坐这个隐形直升机到了那一个到了那个地方仅仅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就击毙了这个本拉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海豹突击队呢出色的完成了总统派遣的任务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耶稣是差遣我们，美国总统是差遣海豹突击队所以说这个他差遣也好派遣也好，就是上级派人去某处干某项工作，通常呢被差遣的这个人呢他需要拥有可以完成工作的实力和能力也就是说海豹突击队呢他们能够光荣的被差遣接受这个任务，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十章，你就在这里面看到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我们的那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要差遣一群羊出去来征战，那这群羊呢？他们要全身武装，好像这一个海豹突击队要完成任务一样。那我们呢也能够看到说，这群羊呢，它不是一只，是一支极大的军队。他们是有战斗经验的，他们是有战斗的实力的，可以打每一次的得胜的仗，可以打每一次的硬仗。这就是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今天所奉献的经文的第16节十章的16节，我差你们去差我们到哪里呢？他说，如同羊进入狼群。好，那我今天呢，我们就用3点来分享今天的正道。我们第一点呢，就叫做第一点，勇敢的羊群战胜狼群。我们知道我在中国这一个春节过年的时候有一个羊年，有一个羊年。那在中国的社会上呢，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羊的这个文化。我们知道羊与人类呢生活呢息息相关。羊呢，代表的是善良、吉祥的象征。羊呢，也承载着艺术，孕育着文化。所以说有什么羊的诗词啊，羊的关于羊的故事啊等等，这是羊文化。那么另一种呢，就是狼的文化。我们知道在一些少数民族，就会有狼的图腾。或者文学艺术的表现，甚至也涉及到了研究人与狼的这个利害的关系，人对，狼对人的伤害，或者说是人如何去保护这种动物，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狼的文化，狼的文化。那么我们看到圣经说，基督要差我们去，差。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是如同羊一样，我们就是羊。那猜我们到哪里呢？进入了狼群，意思就是让我们去打仗。这里呢，又好像让我们明白说，就是说羊的文化要胜过什么呢？胜过狼的文化。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哎，讲到基督徒，讲到羊，就令人想起的是温柔、良善、和蔼。那么你想起来狼呢，就是残暴、诡诈、狠毒、攻击。那么回到经文，我们是什么呀？主的羊。是一群服侍主的门徒，进入了这一个狼群，就是说进入了这个世界。那我们的身上呢，就会带着一种软弱，带着一种软弱，因为我们是羊嘛，我们凭我们的实力的话，我们是战胜不了这个狼群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又少，又被边缘化，又被这个世界。抵挡、攻击、逼迫，那么面对世界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忧愁，或者焦虑，或者惧怕。那这个世界的权力呢，让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恐惧。这就，那这个世界的文化呢，就让我们就感觉到和我们基督徒就产生了一种距离，产生了距离。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差你们去，就表示着 代表羊群的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面临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究竟该如何抉择？如何抉择？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是与这一个世界的方向是一样的，相同的，也就是说，世界说什么，我们基督徒就跟着人家说什么；如果世界提倡什么，我们就跟着他们去做什么。那么我想问大家，你的挑战就是，那你跟随主耶稣基督有意义吗？对不对？如果你和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融洽在一起，你随波逐流，你跟随主耶稣基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反过来我们要讲了，讲什么呢？如果我们跟随基督的方向是与这个世界的方向是相反的，是不同的，好，那我又要问了，那你为什么要跟随他？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挑战。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发出的一个挑战，猜你们去进入狼群。当然了，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里面他是对门徒说的，所以也就包括十二个使徒啊。耶稣基督的这一段话的焦点就是什么意思呢？他用呼召属他的门徒为耶稣忍受这个世界的敌意，也就是说，蒙召做基督徒就意味着这个世界要仇恨我们，要抵挡我们，要把我们看成敌人啊。这就是信耶稣的意思。因为羊群和狼群是它完全是不融洽的，不融合的，羊文化和狼文化也从来不是一种文化，是不是？所以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进入世界，心灵就会产生一种焦虑，一种慌张，这就是信耶稣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种焦虑需要除掉，但是呢又很难够除掉。同样是人，你比如说，人家现在是穿金戴银，开车，住的好房子，他的生活也很好，事业也很成功，而你却什么都没有，你就会产生焦虑，你里面就没有平安了，你又会照着他的生活的模式你去做，你去醒，你去活，这种焦虑感的就带出一个结果，我们把自己就活成了这一个什么呀，世俗化的基督徒，我们就活成了一个俗世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一只羊如果活在一群狼的文化与世界当中，最后它怎么样呢？它因着对这个世界的渴慕爱慕，它就会把自己活成一匹狼。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他感觉到自己不是一匹狼的话，他就活不去了，活不下去了，他要死亡了，他必须在狼的世界里面生存，那就必须得把自己活成狼，这就是狼文化，这就是狼群的意思，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他的意思是说，你是羊，你到了狼的世界当中， 你仍然应当是什么呀？应当是羊。好，所以羊进入狼群是可以的，是可行的，是有机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主的羊，是主的羊群。主差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不是让我们变成狼或者活成狼，而是要我们还是本本分分的羊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福音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信主的意思，就是说羊进入狼群，你依然不变。我们不是变色龙，因为你们的父、你们的君王、你们的主，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他是不变的，是不是？哎，这一位生在马槽中的婴孩，他就是羊，他是领头羊，但是他却胜过了狼，啊，胜过了狼。所以这就是意味着告诉我们说，主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战胜这个世界，不要同流合污，变成染变色龙，被这个世界玷污。啊，那我们回到这个文化当中，在世界的文化当中，在耶稣的时代，啊，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标志就是狼，啊，它的起源就是狼的文化。那后来呢，又改为鹰。那我们回到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中国文化其实是龙的文化啊，狼和鹰呢是西方的文化啊，西方的象征。那现代的西方文化呢，基本上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啊。那这种文化是什么呢？西方其实也是去基督教的啊，也是去基督教的。所以呢，基本上西方的文化去了基督教之后的一个复兴，它就代表了狼和鹰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那我们的文化呢，就是在这个龙的文化里面，尤其是我们太原啊，太原的别称就叫龙城啊，所以龙文化、龙城，我们就生出来许多的炎黄子孙啊，中华儿女就成了龙子龙孙。我们喜欢叫自己是龙的传人啊，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的历史，就是羊文化与龙文化的征战的历史。啊，我们知道基督教呢，从这一个马里逊啊传这个基督教入华传教，已经有200年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见羊的文化能够胜过龙的文化，也没有看到羊的文化能够胜过西方的狼和鹰的文化，啊，所以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一个点，什么点呢？我们知道了，福音传到了中国，那在从康熙到雍正呢，他有100年的禁教，就是不许传福音，啊，一直到1860年呢，天津条约之后解除了这个禁教，啊，就开始进入了教案频发的时代。你看最高峰是什么时候呢？最高峰就是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庚子教案。尤其是咱们山西啊，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过这样的调查啊，真的是山西是杀死宣教士最多的一个省份啊，就是你会看到什么呢？看到再到这一个1920年代的文化上啊，我们学习那个教会历史就知道了，1920年代就提倡什么呢？非基督教运动。什么叫非基督教运动呢？就是去基督教，反基督教，啊，你就会看到了，咱们这一个中华大地上，龙文化一直容不下这个洋文化，啊，你就 再看到1949年之后到1950年，接下来就是三自爱国运动啊，你也是一种龙文化与洋文化的征战。那这个高峰呢，一直到文革时期啊，文革时期的王明道、林向高、谢慕尚、杨新飞、李木胜啊，这些先辈们在那个时候就都被抓捕了啊。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主的羊、主的教会几乎是奄奄一息了。那在当时呢，很多的西方的教会他们听不到来自中国教会的声音，都认为这只羊已经被这个狼给吃掉了。但是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知道就有一个改革开放啊，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突然发现中国有几百万的基督徒。你看到什么了呢？你看到了羊进入狼群，满山遍野的羊。一位老前辈呢，他就这样说过，他说什么呢？他在村里面传道的时候，第一次人家抓他，他就躲到县城去传道。第二次人家抓他的时候呢，他就从县城呢躲到省城去传道。第三次人家要抓他的时候，他就到北京建立教会。啊，这就是你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主差羊群进入狼群，主差教会进入龙的文化当中，他不但没有被消灭，没有灭亡，反而越来越得胜，越来越昌盛。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洋文化究竟能不能胜过蓝文化？啊，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基督教的核心。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差遣羊群进入狼群的时候，我们要得胜狼群的秘诀不是别的，正是耶稣十字架的福音。也就是说，基督的无辜受苦。什么叫无辜受苦呢？就叫唯义受苦。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罪，无缘无故的被他们逼迫的啊，纵然在他们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啊，什么条例，什么规则，但是在基督那里面，在神那里，我们也被上帝所称为义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基督上十字架，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被没有犯罪，却被交于死地。那基督教信仰的力量的奥秘就在于此。换句话讲，耶稣基督的力量的源泉，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的力量的源泉。这就叫做什么呀？无辜受苦。也就是说，只有你在没有被神定罪的情况下，你的受苦就充满力量。这就是羊群能够得胜狼群的奥秘。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因为犯罪而被人家定罪，你因为犯罪而被抓，你就不可能有这种属天的力量啊，因为你的良心就会控告你，魔鬼就会趁机的攻击你，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就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因罪而受苦就不可能有属天的力量。但是无辜受苦却拥有你无法想象的力量。所以信靠基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经历一些无辜的受苦啊，因为基督就是借着受难和他对天父的顺服， 领他的百姓进入到伟大的荣耀当中。而我们呢，无缘无故的受苦，将使我们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啊，所以无故受苦就是什么呀？就是为义受苦，啊，为义受逼迫，为义被攻击，因着福音，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他们打压，而被他们逼迫，这就叫做无故受苦。所以基督主动的从高天进入人间，主动的去受苦，福音的大能就来源于基督主动的无辜受苦。那基督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无辜受苦来定魔鬼的罪啊。基督今天呢，要借跟随他的人在这个时代的无辜受苦来定这个时代和一切不信耶稣之人的罪。所以请问，谁能够坐在基督的左右呢？是不是？你这件事情，你好好思考一下。是贪图岁月静好与安逸享乐的人吗？不是的，弟兄姐妹，就是一群背十字架为义受苦的这群基督徒。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约翰的母亲啊，就为在主耶稣面前为他的两个儿子祈求，盼望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坐在他的右边啊，坐在他的左边。那我们相信说，约翰的母亲他不知道耶稣有一天要被挂在木头上，而且是左边挂一个强盗，右边也挂一个强盗。啊，他如果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去求耶稣了啊，请求他的两个儿子能够一个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在耶稣的右边，是不是？他肯定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些参与了基督的无辜受苦，在受苦的样式上与基督相似的，并且能够甘心顺服的人，并且还有喜乐的人，这样的一群人是要得荣耀的一群人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看见。所以我们经常要祷告说我们要看见，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就告诉我们就非常清楚了，为义受苦就是神的旨意啊。背十字架跟随主，在今天这一个吸引我们啊，吸引我们的时代，我们还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啊，甘愿为义受苦，那你就是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平安和喜乐啊。虽然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有喜乐，不是随时随地的都有喜乐，但是我们要记住，耶和华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他应许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所以羊进入狼群，在受苦的中间啊，主耶稣基督就你看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呀？鸽子。就是盼望我们在受苦的中间能够精明，能够机警，而不是成为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傻子啊。在苦难中见证基督的伟大，伟大的福音和来自天上的恩典。所以主耶稣的目的就很明确了，他告诉我们在忍耐和敬畏当中面对迫害我们的人，我们站在他们的面前，虽然是肉身被他们统治，但是我们的不可，是不是？哎，就是说我们是肉身被他们统治，但是我们仍然是站着被他们统治的一群基督徒，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天父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求主真的是看顾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什么是十字架的精髓呢？ 啊，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那个奥秘。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跟随主耶稣基督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被他们统治啊，被他们逼迫，但我们仍然能够站着有尊严的在他们的面前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说羊战胜狼群完全是可以的一件事情啊，感谢神。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被敌对是福音的录像。好，我们看这些经文，他说什么呢？第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啊，这是第十八节讲的啊。那第二十一节呢？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啊。你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啊，这一个福音里面的逼迫啊，它是很真实的。有位神学家呢这样说，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基督教的历史上呢出现了一个令人讽刺的局面啊。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基督教经过了两三百年的逼迫之后呢，君士坦丁就把基督教升为了国教啊，这个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所以当整个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受苦的人，面对整个世界的压迫有勇敢反抗啊，都是来自这一个有信仰的人啊。这样的人呢，这种良心的勇气在欧洲的教会历史上的千三百年，也就是说在这个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升为国教之前啊，那整个教会面对逼迫是相当的勇敢的啊，相当的勇敢的啊，单单是属于基督徒啊，那个时候为主殉道啊，都是为着福音殉道的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啊，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是洋文化。那我们会看到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时代，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大家愿意为信仰受苦。那么到了这一个主后的四世纪到五世纪开始的时候，君士坦丁把这个基督教国教化之后，那种为自己的信仰受苦啊，面对性社会的压迫选择不放弃信仰的啊，呈现出来勇气的，你们大家知道吗？它不是基督教，而是异端异教啊。这就是一个讽刺，因为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成为国教了啊，那就把异端就开始逼迫，开始逼迫异端了。异端呢，那他们就也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有勇气来面对这个逼迫啊。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呢就开始寻找在整个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当中那些被基督教会所逼迫的异端所想出来的勇气啊，他们就研究出这个问题来了。所以这正是应该是基督徒在福音当中的十字架的精髓，其实应该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重心。那这个时候呢，在人类历史的和教会历史上转移了，从基督教转移到了异端，转移到了异教那里去了啊，这个勇气。那你就会看到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很悲哀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那些福音被藐视的地区啊， 转移到了福音被尊重的地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教会的复兴，究竟是从福音被藐视的地区转移到福音被尊重的地区呢，还是福音受到尊重的地方转移到福音被藐视的地方呢？你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接着今天我的正道你们来思考一下。所以最后大家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基督教的复兴，我给大家答案哈，永远都是从福音被尊重的地方、被认可的地方，不断的转移到福音被藐视的地方。就是这个福音复兴啊，教会的复兴是从逼迫中展开的啊，是从逼迫里面展开的。福音的兴起是从那些福音被优待的地区不断的转移到福音被抵挡的地方。所以受逼迫的路线图就是福音广传的路线图啊，你看这一个咱们读的这两节经文啊，耶稣在这里面讲了几个逼迫的地区啊，或者说是环境吧啊，在21节讲到的是家庭的逼迫啊，对不对？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啊送到死地，儿女与父母为敌啊，要害死他们啊，这是家庭的。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因着福音就要被他们逼迫了啊，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呢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啊，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大家有没有安慰啊？就像我也是啊，我以前就是刚信的时候，那逼迫就是我的父亲啊。那你看我们现在啊，比如说韩阿姨，是不是被他的儿女逼迫？啊，冯大哥被他的家庭逼迫，刘兴利弟兄被他的岳父岳母妻子逼迫，对吧？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人都曾经经历过家庭内部的信仰的逼迫，你就会发现说，神真的很真实，这些话就在这间教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应验了，弟兄姐妹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了这件事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威胁到了家庭关系啊，威胁到了家庭关系。这些人呢曾经经历过家庭内部的信仰逼迫啊，有的呢你看你就会看到说父母儿女之间啊，就要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你，是不是？夫妻呢就以离婚来威胁你啊，这就是逼迫嘛啊，这就是信仰的逼迫。这是第一个家庭。第二呢就是公会啊，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呢，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就是会堂，鞭打你。公会就是当时的整个以色列社会啊代表的一个法庭。那因着耶稣的名，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就要被社会给边缘化，你大家都不理你，认为你是个另类，你认为你神经病了，对不对啊？你看第三诸侯，你们要被带到诸侯面前，第四也要被带到什么呀？君王面前。你看大家有没有看到，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时候，你要面临着家庭、公会、诸侯、君王、亲情、爱情、社群、政治的全方位的挑战。而这个挑战或者逼迫，也正是基督所预言的使徒们受逼迫的路线图啊。当你打开《使徒行传》1章8节的时候，那就是个福音使命的路线图啊，你就会看到说，首先是家庭啊，然后是会堂，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啊，再到诸侯那里，然后去安提阿，最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小亚细亚啊，最后又就是要降这个罗马的皇帝 开始走向了罗马帝国。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说，因着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受苦是神赐教会的福音事工。这个事工就是以受苦为焦点的。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都要这样毕业考试，因为你跟随的就是受苦的基督，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灵程道路。所以逃避这个受苦和逼迫，就等于不要神赐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再次的给大家说，说什么呢？基督徒背十字架是荣耀的，基督徒被逼迫证明你是真正的在信耶稣，你能够真心的或者说勇敢的面对逼迫，就证明你确实被上帝恩待了啊！这是个属灵的奥秘啊，这是属灵的奥秘。所以你就你再看，耶稣基督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嘛，他说：“再强的将要再厚，再厚的将要再强。”是不是？有的呢，好学生啊，人家学习好，连跳三级，是不是？哎，他毕业快。老师就让他快快的毕业了，啊，他虽然是入学晚，但是他毕业快，所以再厚的将要再强。那再强的将要再厚呢？学习入学早，但是毕不了业，一直耽搁到他就业的时候，他还毕不了业。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如果我们没有为福音受苦的预备心智，我们的人生中就不可能描述出美好的福音的故事。啊，弟兄姐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说，在我们的这一个教会当中，有多少的福音故事？啊，你可以写一写，可以记一记，可以回忆一下，你和耶稣基督发生了多少的恋爱的故事？是不是？英国呢最著名的贵族学校呢叫做移动公学，啊，是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学校。有许多人呢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呢送到那里去受教，包括非信徒的家长都盼望自己的孩子进入这样一个贵族学校去学习。但是有学者呢就调查了，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一共有600万成年男性奔赴战场，但移动公学的毕业生参战的死亡率是 45%，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学校。啊，这就是什么呀？做基督门徒的代价，就是接受基督教教育的一群人，他们愿意去舍己，去为了自由，为了和平，去舍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主来挑战我们，你预备好再次为主去受苦吗？所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们领了毕业证，是不是？你看十二个门徒，包括保罗，哪一个是好好的活下来的？都是殉道的，对不对？13个人，所以殉道的死亡率就是100%。所以我们在哪种意义上愿意为主殉道呢？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深刻的思考一下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再回来，我们再讨论称义啊，我们因信耶稣的十字架的福音而称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世界向我们提供任何的安全和拯救，因为你的安全是在基督里，你的拯救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那么我们成为主的羊，就拒绝成为一匹狼，是吧？我们获得了一份极大的恩宠， 找到了来自天上荣耀的邀请函，可以背着十字架去跟随哥哥他山上的主。这不是苦难，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受苦，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荣耀的邀请，是天父要奖赏给我们的一个变相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每一次冲击我们，每一次逼迫我们，每一次打压我们，你都要用属灵的眼睛看见，说主又要准备赏赐我们，对不对？哎，主又要奖赏我们了，主又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冠冕和一座一座的啊基业。所以背起十字架是离开这个世界的辖制啊，纵然他们一次次的捆绑我们的肉身，但绝对不可以统治我们的灵魂。这个荣耀的福音使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是吧？不要惧怕这个世界任何的权势，因为住在你里面的复活的主比世界的万有都大。因为你里面的圣灵，主耶稣基督也讲过，是无限量的，对不对？你看世界是有限的，君王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那就意味着说逼迫也是有限的，也是能数得过来的，对吧？但是无限的那位主，无限的那位神，将来在永恒里面给你的赏赐，因着你受的逼迫却是无限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他就有无限的赏赐吗？对不对？我们到了天上，将来要敬拜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怎么敬拜赞美呢？就是神用他的无限的大能和权柄，一次一次的祝福你的生命，一次一次的给你奖赏，然后就带来你对他的尊荣和敬拜，使你佩服的不得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敬拜，不然你以为怎么样呢？啊！所以说，求主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当我们被交给分局，交给派出所，交给拘留所的时候，你不要焦虑说发愁说我该怎么样应对他们呀，对不对？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在你去之前，你的主已经相到那里了啊！你就像一位君王一样，你带着锁链，带着手铐，要准备进去了，然后复活的主比你相到，他用他复活的大能把你要下榻的那个地方洁净，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它给分别为圣，特意为你留了一块地方，他与你一同下江，他还有一同把你带出来，就像约瑟一样。所以你们天上的父是借着你里面的圣灵与逼迫你的人说话，是不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叫以马内利啊，所以说你就会看到说这里面他就有应许嘛，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第十九节，你们被叫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但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就是你不要自己着急要说什么，你先默祷，你先看看圣的灵在你里面是怎么引导你的，然后和他们对话啊。可能这一次我们都没有聊到啊，我们都说了自己的话了。好，那我们下次就记住还有下次呢，我们下次的时候就盼望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让他亲自和那些抓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讲话。这就是狼群能够胜过狼群的奥秘，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呀？以马内利的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劝你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说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得什么得什么，现在今天在世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与上帝和好，你不要因罪受苦，而是渴望为义受苦啊！你们要为耶稣基督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乡绅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鼻屎婆，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讲的够清楚吧，啊，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被人家逼迫，都要被人家毁谤，何况你是跟随他的人呢？你能高过我们的主吗？连我们的主都被这个世界抛弃，何况你呢？所以你也要有这样的信心，说被抛弃是正常的，被抛弃在属灵里面是荣耀的。什么是基督的门徒的受苦？就是门徒受苦与基督一样受苦啊。所以在我们的称义当中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已经与他联合啊。注意了啊，这个联合是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经因着耶稣的宝血与耶稣基督联合了。在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效法主，效法基督，我们就需要和主的形状相似。在哪个地方与他相似呢？就是与主的形状相似。那什么是主的形状呢？降卑在马槽的形状，是不是带荆棘冠冕的形状，走十字架苦路的形状啊？这些形状与天上的那位复活的主是相同的。所以你只有在今生的无辜受苦中间，才能够经历和见证耶稣基督的形状，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嘛，假如说你是一个弟兄，你追求一位你爱的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是农村的啊，你每次到了她的家，她下农田去干活去了，你愿意不愿意去农田里和她干活呢？啊，和她在一起呢？你肯定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你的恋人啊，她在受苦，你也和她一起去受苦。所以你想和主在一起吗？那你就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和他在一起，你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和他在一起，只有在这个世界上像主一样的被藐视，就是承受屈辱，承受抓捕，承受他们的抵挡，你就可以和你的主在一起。是的，你多少与警员打交道啊，因为福音的原因，你就遇见的主的机会就高就多。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呀，你怎么样遇见主，就是你遇见警察的时候，你遇见主的机会就比较多啊。警察越抓你，就主就越盼望与你相见，与你相会，与你约会啊。这就是我们遇到主的地方啊，这也是我们得安慰的地方，弟兄姐妹啊。所以我要挑战你们大家，你们会在什么地方遇见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受苦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权势与秩序的一个否定和藐视，受苦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从外边去改变这个世界，因为我们里边已经被改变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受苦的一个奥秘，我们因着被上帝改变了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边缘化，就会被抵挡，就会被逼迫。好，我们讲第三点，面对逼迫不要惧怕啊。这个世界呢，我们知道是以利益为最大化啊。你看国与国之间也好啊，公司和公司之间也好，职员与这个老板也好，都是以利益为自己的目标，以效率来衡量一切的价值啊。这个世界所倡导的东西，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啊，都是重要的，但是对我们这种基督徒来讲，都不是必须的啊，都不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信心当中，因为我们这群人有一个属灵的国度，因为我们是属天 国度的见证人啊，这是我们需要抓住的一个原则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是来世界上撞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救我们，也不是让我们撞得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天的啊，是天国的人，所以这个世界对福音就充满敌意，我们怎么该面对呢？你看在这一个26节啊，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换句话讲就是说什么呢？你是信耶稣的，你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相信耶稣称你为义，相信耶稣在天上等着你去回家，并且呢，相信耶稣在天上给你安排了许多的住的地方，这件事情你不能隐藏，不能掩盖，你最终会露出来的，明白了吧？哎，所以说信耶稣这事你是隐藏不住的，掩盖不了的，因为这是关乎神降造国度的大事。所以他就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啊，也就是说你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要勇敢的传讲福音，勇敢的把你所知道的，你所得到的告诉人，这就是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借着一间教会，借着众弟兄姐妹来建造他的国度。那问题来了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升学问题？比如说上帝真的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建造他的教会吗？在旧约当中，神能够差遣一个天使把185,000亚述兵丁杀死，一夜之间。那请问上帝可不可以差遣他的天使向世人传福音呢？完全可以呀，那就没有你什么事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嘛。但是请注意，你就没有赏赐了，明白了吧？那赏赐就应当是给人家天使得了，因为做工的得工价嘛，你又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对吧？这就表示是说什么呀，做工的就一定要得到工价。那同样的意思，如果说上帝差遣天使传福音建教会不需要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天上的赏赐。正因为这个缘故，上帝就盼望我们能够在地上服侍他，将来在永恒里面得赏赐。所以说面对逼迫，你要公开的宣讲。宣讲什么呢？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面对逼迫，你不要为自己去辩护，不用担心说什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天父会借着圣灵把你该说的话说出来，因为圣灵掌管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地上的君王在统治，不是有这个派出所在统治我，而是谁呀？圣灵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在主的道中啊，我们要忍耐到底。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从这段经文当中，上帝给了我们面对逼迫、面对福音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三个锦囊妙计。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就是不要惧怕，要更主动的宣讲福音。第二是面对逼迫，不要为自己辩护，有圣灵为我们来辩护。第三，你要忍耐到底。圣徒的坚忍将塑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啊，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面对逼迫的三个锦囊妙计啊。耶稣基督呢对我们的挑战啊，就是这样的总原则：面对世界，对福音的敌意，你要勇敢，不要惧怕。基督挑战我们这些不敢面对世界敌意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也挑战弟兄姐妹啊，挑战今天所有听到的人啊，你相信福音吗？ 那你是不是总是想试着想和这个世界搞好关系呢？你如果是想和这个世界搞好关系，那你的重心生活的焦点就是你盼望你和世界能够和好啊，那你就想一想，你就会做出很多的妥协，对不对？但是你在福音当中要有勇气去承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抵挡，忍受他们对我们的藐视，因为主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福音里面既然他和他已经和好，你就不可能再回到老路上和世界去和好去。如果说你是和与世界是和好的，那你就不可能和主耶稣基督和好啊。那同样的，你对这个世界有盼望，你也不愿意和耶稣和好。你在天上有盼望，你就不可能和这个世界和好。所以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应当是和主耶稣基督搞好关系。因为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是拥有基督就拥有万有，对不对？你和耶稣基督搞好关系，你将来才能承受万有，拥有万有。但是你如果现在和世界搞好关系了，你就不敢面对逼迫，不敢承认信仰，那你就失去了生在永恒里面给你的福分。你和世界搞不好关系，就证明你和耶稣基督搞好关系了。因为基督和世界是对立的，我们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所以宣告自己信耶稣又不愿意与这个世界撕破两面，那就意味着我们是不想要天父给我们的赏脸，是不是？我们就成了一个虚情假意的跟随耶稣的人。而耶稣呢，一直在宣告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处于恶者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伪装成一个对这个世界勇敢的人啊，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一种属血气的勇敢。所以说主也不需要一个血气的人来装成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啊。我们知道尤其是这个疫情啊，你们有没有看到整个中国都在一种强权的辖制和奴役之下，是吧？我们有没有看到人家一声令下我们就不能出去了，乖乖的待在家里，人家怎么说又怎么去做，人家提只有为主耶稣受苦，明白了吧？只有为主而受苦，因为耶稣的名而受苦，才有真正的属天的能力和勇气。而为耶稣基督受苦的人，正是把他从罪恶和捆绑恐惧当中释放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吧？哎，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圣灵使我们得自由，基督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得到自由啊？你说你信耶稣了，自由了，好，我就要告诉你，自由了就是面对逼迫你仍然勇敢不惧怕。当然了，我们情感上或者我们的肉体上会有一时的软弱，但是你不是软弱一生，你只是软弱一会儿，对不对？哎，这才是真正的为主在受苦。所以我们回来，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面对逼迫我们要勇敢的传讲福音，降临教会啊，勇敢的继续来口称我们的主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 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啊，注意今天我讲的经文啊，我要讲，你看这里面有三个不要惧怕，就是第十章的二十六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对不对？哎，这是第二十八节，不要怕他们。十章的三十一节，不要惧怕。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了三次不要怕他。有人就统计过圣经里面的不要惧怕，有365个，一年正好365天，上帝在一年当中都应许和鼓励你说不要惧怕，明白了吧？所以说你会看到说，今天主耶稣基督又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他们，不要惧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要怕谁呀？要怕那一个能够杀了身体还能够把灵魂灭到地狱里的这一位，我们要真正的惧怕他。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怕这个怕那个，就不怕上帝，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你最应当怕的就是主，其余的你都不应当惧怕他。啊，我们经常是做相反的事情，啊，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啊，他还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呢？连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在以色列社会啊，那个时代贫穷，那穷人要吃肉呢，就是吃个麻雀肉，麻雀肉是最便宜的。那麻雀就经常被人给逮住就吃了，啊，所以他在这里面说什么呢？若天父不允许一只麻雀也掉不到地上，表示是说麻雀的生命都在天父的手中，啊，然后就主耶稣就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什么意思呢？既然一只很廉价的麻雀天父都掌管他的生命，何况你这一个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的，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基督徒呢？他就这个意思。那你应当去惧怕吗？啊，就是说证明你的生死啊，你所遭遇的一切都在天父的掌管之中，天上的神在掌管你，不是地上的君王。麻雀和人的生死都是被天父掌管的。所以你和耶稣的关系，你要是因着神啊，你和神的关系是因着耶稣而决定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去惧怕吗？所以面对逼迫的事情临到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要把我们这群武装好的、装备好、为义受苦的啊，刚强壮胆的羊群才到狼群当中，我们战胜他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主已经在天上了，明白了吧？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掌管着这个宇宙，掌管着这个世界，掌管着派出所，掌管着教会，掌管着讲台，掌管着你的家庭，掌管着你公司的老板，对吧？他升天了，他现在在天父的右边，啊，不是一个总统，不是一个主席，不是一个总理，不是一个首相，他升天了。他们没有复活，他们没有钉十字架，对吧？只有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所以我们应当跟哪一个？啊，我们应当跟随哪一个？我们应当惧怕哪一个？我们就需要思考了。啊，所以你看，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逼迫的事情。在逼迫当中，我把你们拆到狼群里面，拆到虎狼中间，你们一定要勇敢的继续传讲福音，信靠他。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啊，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警告我们的话语，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 注意了，必不认他。你看，天父承认我们与耶稣基督有绝对的关系。你在地上面对逼迫，承认耶稣，那天上的神就承认你。你在地上面对逼迫，啊，你不敢承认耶稣的名，那么天上的父也必不认你。啊，这个是人家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当不当惧怕他们的逼迫？是的，我们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们，但是我还是在基督里面劝勉这七位弟兄姐妹，不用惧怕，因为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事情，天上的神他已经为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把我们要去的地方分别为圣，对不对？他要借着圣灵与他们来讲话，这是神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应许，啊，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盼望上帝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好的，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因为主啊，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你竟然改变我们的讲道的路线，啊。你竟然真的是这样的扶持我们，我们也真能够看到说你与这一间小小的教会同在，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万有都大。主啊，赞美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今天的信息，安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坚固我们对你的信靠，让我们能够为义受苦，啊，为着这一个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勇往直前。求主你也兴起中国教会许许多多的主啊传道牧师，啊，真的能够勇敢的带领他们的教会，能够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勇敢。愿上帝施恩，因为在今天你已经告诉我们三个不怕，三个锦囊妙计，愿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使用这些你给我们的妙计，靠你得胜。你把我们这群羊装备好了，差遣我们进入狼群，求主你帮助我们得胜，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